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整整是第五章。那么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弟兄读单数，这个姐妹读双数，弟兄起，姊妹印好了。好，我们从第五章一节开始，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
信仰造的，并且造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是在这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赛特活到105岁，生了
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
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
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
以诺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
该男活到72岁就生了马特列。
该男生马列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
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
马列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
马列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
马列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
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
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
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
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举去，他就不再世了。
马塔沙拉活到187岁，
生了拉麦。
马塔沙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
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
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
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
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伯。
那么大家读了以后啊，可能觉得就有点枯燥，就是谁生谁活了多少年，是吧？但是我们里边还是看见有神的一个很美好的信息在里边。我们今天看这个一个家谱啊，这个赛特的家谱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个年份啊，谁谁谁活了多少年，然后生了以后孩子，以后又生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如果比较该隐的家谱，该隐的家谱没有年份。该隐的家谱，你看我们上次讲过该隐的方面的家谱，就该隐与妻子创世纪4章17到18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利亚利。好，这个你看，这个就随生随，没有年份，说明这个该隐的这个家谱啊，没有成为进一步的历史，这在神的咒诅底下。那么有人就会觉得说，那么耶稣的家谱，如果你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耶稣的家谱里边也没有年份，但是你要看到，在耶稣的家谱里边，一个重点是耶稣是大卫的后代。 因为神的应许就是说大卫的子孙里边，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是圣经里是这样称呼的、啊、这个那么神也应许大卫的后代有一位是永远坐在宝座上的，这是神的应许。事实上这个从表面上看来，肉身上看来，表面看来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他是神的儿子啊，这作为人的样式，他是被称为这个大卫的后裔，神也是这样应许。所以这个是和这里的是两回事。在创世纪里边，你看就是一个四章一个五章，这两个章节我们以前说过，这个章是后来人分的，不是以前的人分的，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几章几节，你就可以把这段圣经拿出来有一个坐标系，是吧？一个坐标系，你说几章几节，大家都放到几章几节，就知道是什么一段经文。好了，就是个四章五章，其实是连成一片的。这里边该隐的家谱就没有年份，那个塞特的家谱就是有年份，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当一个明显的比较。我刚才还是重复，因为该隐这个家谱没有敬畏神的，而且是在神的咒诅底下，虽然神也阳光雨露赐给他们，但是他们的家不成为进一步历史。好，那么还有一个塞特的后代呢，有塞特和他的后代呢有神的形象，因为圣经里边是这样讲的，五章一到三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那么这个亚当，这个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很明显是从神的性情方面，因为神是个灵，不像我们这个外体的形状，所以亚当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显然是指属神的性情方面的。那么塞特有亚当的形象，这可以说是两者都有，因为是儿女，不管怎么样，总是因为遗传的关系，总是有父母的特征在里边了，所以总有些像。但是这里边讲形象和样式和亚当相似，也不完全是指外面，是指有属灵的方面。你看亚当是犯罪，是成了一个罪人，但是他犯罪以后他就害怕躲起来，最后神杀一个祭牲，就是用皮给他们做衣服，表明神的赦免。你既然看到有神赦免他的罪，就是他一定要认罪悔改，你要认罪悔改了以后，神才可以赦免你的罪。这跟该隐是两样的，该隐的时候杀了兄弟以后，他还跟神强辩说，谁是我是看守我弟兄的吗？然后神给他惩罚啊，他是说这个刑罚过重了，所以他一直在跟神强辩，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亚当虽然是一个罪人，犯了罪，我们现在亚当的后代都是成了有罪的人，但是亚当里边我们看见他还是一个神赦免他们，就说明他们悔改了。他是犯罪以后，他们也有推脱。亚当怪夏娃，夏娃怪蛇，那么就是这个人的弱点，通通暴露出来。但是他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本来是罪人，但是蒙了神的恩典，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神称为我们是义的，因信称为义。好，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塞特的家谱里边还有很多的人是敬虔的。事实上你要看到你也有灭亡的，是吧？你要如果仔细查考这个圣经的话，你知道塞特的后代也有灭亡的，因为挪亚是塞特的后代，到挪亚洪水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人是得救的，所以塞特的后代很多还是淹没了。但是在这洪水之前，从他的整个家谱里边，我们看见还是有敬畏神的，很多的是有敬畏神的。好，我们看这个家谱以后啊，我们主要今天分享从他家谱里边分享四个人。 那第一个人就是挪亚一神以诺，以诺一神同行300年。这个同行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同行。创世纪5章21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养儿，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这里22节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那么不是说他没有生马土撒拉之后的时候他不与神同行，也是与神同行。所以解经家认为，可能这个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有一个特别的同行啊，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啊。那么与神同行是美好的。弥迦书6章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中文呢，这可以分成4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事实上呢，事实上应该是3条，你就看这个英文比较，你3点也可以，你讲4点也可以。但是说这个英文里边，这是说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是一句话，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了，这里行公义啊，我们这个神是公义的，我们也是要有公义，但是我们这个要有公义的心，一个正直的心，但是有了正直的心还不够，要有怜悯的心，是吧？不是说铁面无私就好了啊，但是你要有一个同情怜悯的心，然后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这个与神同行不是走在神的前面，走在神的前面是这个人就是说，哎呀，自以为是啊，我是有本事，我是有能力，就是肉体作王了。我们基督徒常会是这样的，哎呀，一些小事这个就不要麻烦神了，那我自己来吧啊。那么好了，走在神前面了。诗篇147篇10到11节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我们看见圣经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就是人走在神的前面。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约书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约书亚7章2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暗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步兵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暗城，不必劳累众民多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说，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000-4000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0，在沙漠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你看这个神带领他们攻克耶利哥城，这个攻克耶利哥城不是凭他们自己的本事，但是就是攻克耶利哥城这样一个大的坚固的城攻克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看见他们有轻敌的思想。一个人家就有一句话叫骄兵必败啊，你这骄傲的这个士兵啊一定要失败的，所以骄兵必败。所以这些他们去窥探以后啊，这个约书亚叫他们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怎么样，一回来就报告了，哎呀，那这个小城啊根本不在他们眼里啊，这个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了啊，只要2000-3000个人就上去可以了，不必劳民啊，劳累众民都上去啊，好像是自己很有本事了，对不对？跑在神前面。如果当时他们祷告以后寻求神的旨意，知道是亚干犯罪以后，把这个罪弄清了以后，他们上去打的话，这个仗一定是胜的，不是败的。所以就是人有时候就跑在神前面，哎呀，这么一个小城就不麻烦神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跑在神的前面，得了一个败仗啊。 那么与神同行也不是走在神的后面啊。这个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说，这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与神同行就是与神同行，与神 一同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和他同行，不是在他前面，也不是在他后面。那么以诺也是成为我们一个背提的榜样。以诺去的时候是三百多岁，按照是365岁。23节，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死了。所以365岁。那么365岁，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个年纪就大得不得了了啊！没有人而且活到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你就想好了，当时的人是活到800岁、900岁，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是活到80岁、90岁。事实上，90岁是有些人活得到，有些不活了。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地方，也不过是说平均年龄80出头一点点，还是像摩西这个圣经里所说的，一个人的年岁是到70，若是强壮，这只不过是到80，对吧？这是一个整数嘛，80出头一点。那么活到90岁的人现在是有，那么是比较少，你平均有些人活到60岁也有。那么好了，那么如果现在的人活到80岁、90岁，那么30几岁的时候不是年轻力壮的吗？那么当时的人是活到800岁、900岁，以诺活到365岁，30几岁就等于哈、现在呢年轻力壮的时候被神接去了。这就表明，就是说一个背提的榜样，他成为一个背提的榜样。提摄罗尼迦前书4章15到17节，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里讲到这个在主里面睡了的人首先复活，然后我们如果活着等到主耶稣再来的人就被提改变身体，就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啊，就不经过死亡。这以诺就成为这样一个被提到主那里去的一个榜样啊，感谢主。那么以诺这样一个人，我们还要分享一个马土沙拉这样一个人。第二个人我们分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呢是在这个发展这个人寿命最长的，他活的这个969岁。这一段话是我是从网页上摘录下来的。他是这样讲，我们应当知道当时世界人口发展很快，有人估计如果亚当必是只能见到他一半的长大成人的儿女，而他们中间又只有一半人结婚，并且这些结婚的人中只有一半的人有孩子，在这样保守的比例之下，亚当仍然可以看到超过100万的他的子孙。用这样的估计方法，我们可以说在洪水即将来临之时，地球上的人可能已经达到70亿。哎呀，你这个想想，怎么会这个人口会这么多啊？那你是不可想象。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们当时的人长一个寿命啊，就是很长的，大家知道生孩子啊大概是在100岁左右，有的人是在100岁之前，有的人是在100岁之后。那么我们就说他100岁左右生孩子，那么还他可以活到800岁、900岁啊。那么以前他还有好几百年可以生孩子啦，那还好几百年生孩子都不得了了。在他生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孩子还生孩子，孩子的孩子还在生孩子，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还在生孩子，你现在就不可能了吗？ 你现在就不可能嘛。你现在如果儿女长大了结婚了，父母一般不会再生孩子是吧？祖父母更不会生孩子，曾父母曾祖父母更不会生孩子的，那早就可能很多的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当时的时候是两样的，当时的时候你第三代第四代结婚再生孩子，那前面还在生孩子啊。你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刚才说以诺三百多岁是年轻人啊，年轻人。那么如果第四代一个人100岁生孩子啊，到第四代到100岁再生孩子的时候，第一代前面四代才400岁呢，还是年轻力壮，还在生孩子呢。所以这个人口发展是相当快，几乎是超出今天人所能想象的。几乎是超出人今天所能想象的，因为寿命很长。那么寿命很长里边的呢，马土沙拉寿命最长。那么再加几十年呢，他就活到1000岁了，是吧？以前好像中国古代皇帝是要叫万岁的，那个皇帝的这个哥哥兄弟啊，弟弟啊要1000岁的。那么1000岁呢，这个马土沙拉就快活到1000岁了，差几十年。好，那么。马坦萨拉正好临终的时候，正好死的时候啊，洪水来了。你看，就马坦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曼，拉曼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所以挪亚生出来的呢，要187岁加上182岁，正好369岁，是吧？挪亚生出来这个。马图沙拉369岁，马图沙拉369岁的时候，挪亚出来了。好了，圣经里边又讲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所以这个369岁还要加上600岁，正好969岁，这刚刚好是他的寿命，他活到969岁，再加31年就是1000岁了。那么这个正好是一个洪水泛滥的时候。哎，这个是神安排的正好啊，这个他正好去世了，一个异人去世了，这个挪亚一家存留在地上，成为一个新的人类的开始。哎，这个是神的一个很好的安排。解经家就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就是猜测说神是，还是说不是猜测，基本上是这样说法，认为神对当时的世人还是有怜悯宽容。因为马土沙拉活得这么长的时候，正是挪亚造方舟这个船异道的时候，神还是给他们更长更长的很长的时间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始终不悔改。时间到了，洪水就来了，他们就灭亡了。好，这是一个马土沙拉啊，感谢主，所以他寿命长啊，长得有意义，是吧？那么还有个拉麦，拉麦只活了777岁，人家都活800岁、900岁，他只活了700多岁，所以这个家谱里边是一个寿命最短的人。但是寿命最短的人也有神的意思在，也有神的意义。创世纪5章28到31节，我们一起念，请。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
这孩子必为我们的操作
和手中的劳
苦安慰我们。
这操作的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岁。并且生儿养女，
拉麦
共活了777岁，就是在这一张家谱里边啊，拉麦这个寿命最短，只活了777岁，800岁还没有到，但是神还是用着他讲了预言，讲了预言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就是因为在亚当的时候，因为犯罪，神曾经说要汗流满面才的糊口，地要生出荆棘和棘藜来，很多的这个他们有很多的辛苦啊。那么在挪亚一个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人是亚当的后代，也是挪亚的后代，所以从挪亚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开始，神要使他们都安慰。人类从这个劳苦当中，本来是相当相当劳苦，现在摆脱了不少。那么怎么来说他摆脱了不少，等会我们要继续分享的。 论，我们去看他分享挪亚的时候我们要分享的。所以拉麦这个是一个也是有意义的，不管寿命长寿命短。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徐华医生在纽约市的，哎呀这个美国东部啊，每年夏天都很多的教会都拉到纽约市他那里福音营里边，哎呀一批一批人进去，可以说十个人进去不信主的，十个人出来都信主。哎呀他真的是他是一个麻醉科医生，哎呀相当他带着侍奉，哎呀很有这个神给他的恩赐，很多很多人信主。结果呢他自己也不活得怎么长。那么有时候有人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被神大大的重用的人怎么寿命还不如某某人长，不如某某人。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这个岁数都是神所定的，但是你为神所做的工，神吩咐你所做的工，安排你所做的，你完成了你在世上的路程就到了，就结束了啊。我们现在是直接到神那里去了，旧约的时候还要等一等，这是神学问题，以后呢当然也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好，那么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就创世纪，我来读啊，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杰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有时候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会很不理解，觉得好像基于是这样一个被神作用的人，结果还是死在他兄弟前面。哎呀他年轻的时候他兄弟对他这么不好，把他卖到埃及地，然后埃及地他不愿意犯罪，于是被波提发的妻子诬陷进入监狱，然后又被纠正这个官复原职出去了，后来把他遗忘在监牢里了，最后神开路让他出来苦尽甘来。那么好了，最后他还死在他的兄弟前面，当然兄弟出卖他把他卖掉，当然后来我们看圣经也悔改了，是吧，是悔改了，他兄弟悔改。但是什么又是这个能被神大大使用的这个受了这么多苦，有很多的时候是不愿意犯罪受苦，结果死得比他兄弟还早，你就理解起来有困难。事实上我还是这样讲，每一个人的寿命都在神的手中。于是这样一个义人，神让他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做完了，他世上的路程就此结束了。主要是我们在神面前活得有意义。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的人，有可能将来的时候，现在还看不出大家都活得好好的，但是有的人早走，有的人晚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吩咐你所要做的，你做完了，你这个责任到了，就到神那里去，好的无比。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已经分享了三个人了哈，拉麦。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挪亚。挪亚这个人啊，有时候有人想啊，挪亚就离亚伯拉离亚当就很远了事实上也不见得。你看当时的人口因为发展快，这个挪亚呢可能见到许多亚当的儿子。这个圣经我是从圣经里边这个摘录下来的，但是我就把它简写了。亚当呢130岁生塞特，塞特呢105岁生以挪士，以诺斯呢90岁生该南，该南呢70岁生马勒列，马勒列呢65岁生亚列，亚列呢120岁生以诺，以诺呢65岁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187岁生拉麦，拉麦182岁生挪亚。这样加起来加就生起来，挪亚生下来的时候，塞特已经是如果活在世上的话是926岁，如果活在了。但是呢圣经是说塞特呢只活了912岁， 所以962岁的挪亚生出来的时候呢，在晒太之后926年要减掉912岁筛特的年岁，那么海修是14年，也就是说筛特死了14年以后挪亚生出来了，是吧？筛特死了是，你要看圣经，就是亚当生筛特之后又在800年并且生儿养女。哎呀，那这个筛特才死了14年，挪亚生出来的，但是亚当生了筛特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年份，因为亚当生筛特的时候圣经里说他才130岁啊，很年轻很年轻的，那么后来还有好几百年生孩子，那当然是挪亚在世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亚当的后代在啊。如果家谱不是跳跃的话，有时候圣经呢，但一般性这个不太会跳跃，即使跳过几代的话也只不过是几百年，两代三代是吧？所以挪亚很一般来说就是认为这个解经上计算的时候没有按照认为这是连续的。好，这样的话挪亚就看见了很多亚当的后代，这个挪亚呢成为人类的安慰。刚才我们就读过的经文里边说，拉麦已经预言了，说这个儿子啊必成为我们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那么挪亚的意思本身就是休息安息安慰，所以那么怎么安慰呢？他怎么安慰呢？人就是要种地啊，很辛苦很辛苦，怎么安慰呢？那很有可能就是挪亚因为做了农夫以后，神特别在祝福他，因为挪亚做了农夫啊，圣经里边讲到挪亚做了农夫啊，创世纪9章20节，所以在农具方面有改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圣经里没有这么说，但是这个说法是有可能的，我这样只能这样讲，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做农夫以后，一个整个人类的一个新的开始，神给他有智慧，你看这么大的船都造起来了啊，这个。都造起来了，那么当然他的工艺啊手工啊各方面啊都很强了，神给他有智慧农具改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挪亚洪水里边啊，创世纪9章3节里边，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整个人类都要吃地里种出来的，那就多少辛苦。现在这个海里的鱼也可以吃，这个动物也可以吃，那你就是劳苦大大减低了，是吧？你今天如果你不能吃鱼，你这通通要地里种出来，那我们没有这么享受了。啊，这个鱼这个网一拉就这么多，你通通上来了，你尽你吃啊。啊，动物也是这样的。好，那么这也是一个神对一个。接着挪亚对人类带来安慰，从劳苦当中得到安息，得到修养。那么还有一个是属灵的安慰，因为创世纪里边神曾经这个一个应许吧，就是神的应许，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就是撒旦的头啊，伤魔鬼的头。那么现在这些人都死了，只有挪亚剩下来，那么女人的后裔一定是落在挪亚的后代里边。这个人类整个人类真正的安慰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不仅仅是世上的劳苦，一点点世上劳苦，真正的整个人类的安慰只能是在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啊，神在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应许了，这个女人的后裔一定是在挪亚的后代里边。我们今天就是在主耶稣里边得到安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一个赛特的家谱。我们首先分享了就是赛特的家谱是有年份的。相比之下，该隐的家谱是没有年份的，没有一个继续的历史。他的子孙虽然可能都活得很长，但是圣经不记载他这个该隐的后代不敬畏神，在神的一个咒诅底下，神虽然还是暂时宽容他们，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照样给他们有阳光雨露啊，这个 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神的普遍的恩泽临到他们，临到我们信的人，也临到不信的人。但是他们的年，他们活在世上的年份不被纪念。还有我们讲到一个赛特和他的后裔，赛特的时候有亚当的形象和样式，和他相似。这不仅是外形上讲的，也有属神性情方面讲的。亚当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今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有啊，我们不信神的人，这个神的形象已经在他们身上大大破坏了，遭到破坏。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就要靠着神的大能来恢复神的形象啊。好，这个经文我就不读了。好，那么我们讲了分享了四个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与神同行不是走在神的前面。一个人走在神的前面呢，就是自以为有本事，自以为事实上就肉体做王了，他的肉体就出来做王了啊，这点小事就我自己来好了，不要依靠神了啊，就是自以为有能力，自己有智慧有力量。好，那么与神同行也不可走在神的后面。哎呀，这个软弱啊，很多的事情上亏欠神啊，不能够与神同行，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我们啊，愿意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300年啊，我不是300年了，我与神，我们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当我们在世上同行完了，我们就到神那里去了。如果你与神同行啊，主耶稣来了，你就不经历死亡，像以诺一样直接被提到神那里。好，那么这是以诺，挪亚成为人类的安慰。挪亚自己本身是从神得安慰，但是他也成为成为世人的安慰。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安慰，但愿我们成为众人的别人的安慰。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土沙拉，是寿命最长的人，还有在这个家谱当中这个拉曼是活这个寿命最短的人，但是都有意义。这个寿命最长的人，他在洪水之前马土沙拉去世，神的刻意安排，在他这个长长的岁月当中，900多年当中，这个不仅他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上这张家谱里边也是都是敬畏神的。你看啊，就是说神他的年份在神手中，神接着他这样在洪水一直给他很长的年份，到洪水之前才去世，就是为了让当时的世人有更多的时间来悔改。神有时候是知道这个人啊是要灭亡的，但是不是说灭亡了以后神就不让他机会听福音了，是吧？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要福音传遍传给万民听，甚至不信的人，神创世以前就知道他不信，不是说神现在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神还是要传福音，一次一次一次传福音，最后他不悔改死亡了。这个挪亚，这个赵光舟传义道的时候，我相信也是这样苦口婆心啊，这个尽心竭力去传福音，传神的信息，传悔改的信息，传，但是这些人通通不悔改，最后灭亡了。好，这个马土沙拉这个年岁有神的安排，这个拉麦这个活了这样也有神的美意在，他被神所用，发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言。神接着他说了一个预言，挪亚这个儿子一生下来，他就说他可以成为我们劳苦中的安慰。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年份可能有长有短，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所经过的岁月都蒙神喜悦。好，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 分享了这样一个赛特的家谱，虽然看见这个家谱就是谁生谁谁生谁啊，活了多少年，但是我们从中仍然看见哦，神的信息，这个神的奇妙的作为，接着他们的寿命长与短，他们这个世上的一些活动，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美意在。就我们今天如果从属灵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属于赛特的后代，是一个敬畏神的。虽然我们从实际上我们知道赛特后代还是有被洪水淹没的，今天世界上有些不幸的人可能也是赛特的后代，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所列出的一个，至少赛特代表一个义人啊，代表一个敬畏神的人。本来是亚伯和该隐，但亚伯被杀以后，神就让亚当夏娃生了赛特啊，这个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族。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些人是蒙恩的罪人，得到神的何等样的福分。但愿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但愿我们能够像挪亚一样得到神的安慰，我们也安慰别人。但愿我们能够像马土沙拉一样，我们如果有活得很长的年份，这个年份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活的年份像拉麦一样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感谢主，我们一生的岁月都有神的安排，神的美意在。主，我们在这时候也为着最近一些这个夏天有出路的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无论出无论入都有平安。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长周末有些家庭也不在我们中间，无论在哪里都求神保守他们平安。我们还有一些聚会的时间唱诗祷告聚会的时间，继续仰望交托给你，你亲自在这里掌管，你亲自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